们今天呢讲的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实际上是犹太人与基督对抗的这一段历史期间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这个教法师是来做什么，来试探耶稣。耶稣在哪儿？耶稣还在犹太全地，也就是在犹太地区，还没有离开，往加利利去，他还是在这里这个传福音。他已经差遣了12个门徒去加利利各个地方，又差遣70个门徒去加利利全地去传播他的福音。然后呢他现在也就是在犹太地区在传福音，在讲道。然后就有一个教法师就来试探耶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背景为耶稣在讲课，他在讲道。然后呢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突然来到主这里，然后呢问了他一个问题。其实当时犹太人他们讲道的方式和我们有一些不同，就是当老师讲课的时候可以随时站起来问这个问题或者辩驳啊。所以他们当时讲圣经的人是非常灵巧的，比如说这人说不，这个经文这么说，然后他必须辩驳或者必须维护他所讲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概念。那么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教法师的这个疑问。这个疑问呢和疑问所带来的对话是25到29节。从25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简单看到他的这个疑问。他说有一个教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应当怎样才可以得永生？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教法师的身份，他是谁。在圣经中我们常见的是经士两个字，但是经士和教法师他们是有一定关系的。其实他们是讲解圣经的，可能教法师有可能是经士里边的一个等次，或者说他是更高的或者更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等次。教法师是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摩西律法的专业教师和解释者。好，他们是专业的人他们有专业的知识，他们懂得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老师叫加马列。加马列是保罗学习圣经的老师。他圣经怎么称呼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5章34节。他说公会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其实当时我们可以说加马列都有自己的学校，都在培养自己的门徒，当时保罗在其中。好，所以他们是有权威的啊，也可以说是懂得摩西律法的人。这个教法师是教导别人的人，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咱们不要忘了后面所提到他来的目的，试探嘛，是不是？那么他问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说明他应该自己有了想法，最起码他想给天主铺个陷阱，让耶稣基督掉进去。其实怎么形容他呢？他应该就是路加福音10章21节所说的那些人。耶稣说，因为你将你的道理对着聪明通达的人是隐藏的，是藏起来的，对着婴孩是显明的。这个人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形容为聪明通达的人，他认为自己是懂的。那他来是做什么？他来是要试探耶稣，他是有目的的。好，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在我们学习基督生平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常见的事情。很多经士，很多法利赛人，很多觉得自己懂的人呢，他们觉得我们可以给基督铺个陷阱，问他难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别的陷阱，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我们该不该给凯撒交税， 那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就是一个陷阱，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问题，他是想通过耶稣对律法的理解来绊倒来老百姓，或者说使老百姓觉得耶稣是疯狂的，或者还有可能别的想法，想可以将耶稣陷到政治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他这样问这个问题也是有这个目的的。但是我们看问题的细节，我们发现二十五节其实有趣的是什么？他问题是关于什么？是关于永生的问题，是关于永生的问题。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在每一个福音书，独家福音有两次，但每一个福音书都会记载有人来求问耶稣关于永生这种问题的。当时我们发现大家都是知道永生，而且重视永生的。他们会说，主啊，我怎么能够得永生呢？永生的问题也是你我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要你知道，这个教法师虽然他有他自己的目的，虽然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一点对的，在于他相信这个灵魂是不灭的，人是能活永生的。其实在这一点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聪明多了。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我们有不能灭的灵魂，人去世，灵魂是还存在的。传道书十三章七节这样说，他说身从尘土而来，后仍归尘土，灵魂仍给此灵魂天主哪里去。也就是告诉我们，人死不是灵魂灭了啊，人死如灯灭和其他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说法都是安慰自己的虚言。人内心知道灵魂是有永久性的，这个其实我不用说太多。虽然我们不懂天主，我们不了解圣经，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得救，但是人是有不灭的灵魂，是人类历史六千年以来很清楚的事情，没有不清楚的人了。你要不相信的话，到鬼节的时候你去看路边烧纸的有多少人，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去看兵马俑去吧。你要不相信呢，你就去参加一个葬礼，你就觉得人心里是很清楚灵魂是不灭的。我们很清楚，无论是哪个文化，如果我们看那个埃及人，他们埋葬自己的法老的时候，会经常跟他和船埋到一起。你看北欧的那些海盗之类的也一样，我要把埋到我的船里，为什么？因为这样我好去灵魂该去的地方。我们可以看秦始皇的灵魂车，看印第安人也要和自己的马埋到一起，为什么啊？这样子他好灵魂好走到天上去了。好，人是直到灵魂是存在的。其实我们不用想太多了，我们灵魂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这个肉体的生活不是一切，这个物质的身体不是我，我有个灵魂。好，也就是耶稣说的那一句话，其实我们生命比饮食更重要，对吧？我们是清楚的，天主给人内心的启示，告诉人他的灵魂是存在，而且灵魂是不灭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普世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灵魂的存在。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不仅仅有普世性的启示，圣经给我们特殊性的启示，他在他话语中记载关于人灵魂的事实。所以当这个教法师来问这个问耶稣怎么能得永生呢，其实他是这个问题是来自旧约圣经所提到的事实。他能从天主，不仅仅是他心中的声音，不仅仅是他良心的 告这个这个告诉他的声音是天主话语的声音。我考虑旧约圣经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们看一个吧，也就是大卫所写的诗里边，他说：“我唱愿主在我面前，主在我旁边，我不知震动。”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欣，我的灵喜乐，我的身体俱享安康。十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丢在阴间，你必不是敬畏你的虔诚人羞坏。十一节，你必将永生道，什么道？永生道。因此呢，这个教法师来叫耶稣说：“我如何得永生？”问你，他这种概念是怎么得的？实际上，圣经早告诉我们，天主必指示我们永生的道理。永生的道途，在你面前有无限的欢喜，在你右边有永远的安乐。你注意他心中是这个天大卫借着圣灵的默示，把阴间和在天主左右边的欢乐分开。好，那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人都是与永不能灭的灵魂，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人都有永生。什么意思？因为灵魂是有两种永恒的结局，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但永生永死都是永远的，而且都是灵魂最终的必面临的两个可能。其实我们看我们所了解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要你注意这节经文怎么说。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这是指什么？永灭亡的意思，必得永生。他把灭亡与生永生进行比较，它是同等的。灭亡不是指身体的灭亡，是指灵魂的灭亡，也是指永死的意思。在这里这很清楚的，圣经将永死叫做第二次的死，也就是与身体的死亡分开。在默示录二十章十四节，圣经这样说：“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明白有两个结局都是永远的，一个叫永生。你记得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来是给你们生命的并且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明白，永生不是指身体长生不老，而是指灵魂在天主面前有丰盛的生命。这个特别的重要。虽然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自称为基督徒，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如果我们要给人传福音，他必须明白灵魂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必须明白实际上他的灵魂是存在，并且有两个结局，永生和永死。其实如果他不能明白这些，其实我们给他讲一些别的东西你抽烟，你不想抽烟，其实天主能帮你戒烟。不是，其实福音是拯救灵魂的，也不是说天主不能帮人戒烟啊。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的就是拯救灵魂、赐永生天主的福音。好，所以他必须明白这点，这个特别重要。你如果知道有永不灭的灵魂，那么你应该寻求永生。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灵魂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骗了自己，人死汝等灭，我可以不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可以骗着自己说：“哎呀，没有灵魂，灵魂不存在，没有永远的这个存在，我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你自己压一压自己的这个良心，那你会去寻找永生吗？不会的。什么样的人才会寻求呢？只有 明白灵魂是不灭的，自己知道有永远性的存在，死后不是结局，我不是进化来的，我不是个动物。圣经告诉我们，动物的灵魂要怎么样？要下地了。而人的灵魂要降到赐灵魂的天主那里，就意思是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死了就是不在的，就归回尘土了。但人的灵魂是要站在天主面前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其实要让大家明白这个事，在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们说你有灵魂，你的生命不仅仅是物质。我感觉很多人他不能明白福音的原因是他不能明白他这一辈子，他这一人生是超越物质上的东西，他觉得他的意义只限在于物质和物质的祝福。然后你说你给我讲这个没有意义，对吧？那其实没有意义，如果你只是一个动物，然后将来死了没了，就像保罗所说，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都比不信的人都没有指望，也就是说它没有意义了，一切都突然了。就意思是没有灵魂复活的道理，那我们就不如去玩，去放纵自己肉体和情欲了，对吧？但这个人有个问题，他说我怎能得永生，这意味着他还是在最起码对永生是有一定认识的。我们看耶稣的回答，10:26，耶稣回答，他说，耶稣说，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所读的怎样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咱们记得他是试探耶稣的，但是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怎么看。好，那首先这个其实在提醒我们，这个人觉得自己懂的，他自己明白的，因为耶稣问他的时候他都有答案了。但是耶稣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要大家注意。耶稣没有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注意他说什么，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所读的怎样呢？你注意什么？我要你注意耶稣关于永生道理的答案指出哪一个地方有人得永生的答案呢？他说圣经你怎么看呢？看见这个概念吗？他说律法写的是什么，你怎样，你所读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记载的圣经怎样呢？耶稣指出永生的答案，能教我们如何得永生的办法，其实不在于人的想法、人的理论，而记在哪里？记在圣经之中。所以天主指出圣经来说，圣经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了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答案在哪里？在圣经。其实这个也是在圣经常见的事情。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哪里？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内中有永生的道，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天主没有否定他们查考圣经找永生，而说这位圣经是为我，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也就是说，人永生永死怎么决定的，其实在于圣经的内容，在于圣经的话。其实当我们跟人说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相信圣经的教导。对圣经漠不关心的，不愿意看圣经，只愿意考虑宗教的思想和教育，其实是不会得救的。 天主的话是永生永死决定的这唯一的真理，并且我们有没有永生，只有圣经能回答的。当我问一个人你是否有永生，如果他不拿出圣经说我有，因为圣经在某章经文某节说，那恐怕他还是不清楚，他还是不了解。我们应该明白永生记载，永生的渠道，永生的道途是记在哪里？记在圣经之中。刚才大卫的诗里边说，谁？天主会指教我们永生的道。不是人，不是一个牧师，不是一个懂得很属灵道理的人，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那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么的强调圣经和圣经的道理？因为这里就是永生的道。如果我们觉得圣经不重要，我这样读，我这样理解，我这样去讲，其实无所谓了，那这个很麻烦了，因为这本书讲的是永生之道，这不是一个小事情了。我们要明白耶稣直出圣经来，这个也是让我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说明耶稣基督也知道圣经中就能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这样来说，耶稣这样问这教法师说明什么？这个教法师应该知道这个答案，应该知道这个答案，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他的回答，十章二十七节，他回答说，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天主，也要爱人，爱人的邻舍如同自己。好，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其实他的回答是从两个经文出处，一个是生命记六章五节，第二部分呢关于爱邻舍如己是礼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个邻舍可能背景也是同胞的意思，我换一句话，可能就是自己国家的人啊，换一句话也就是犹太人吧，对吧？如同自己。所以你可以查考生命记六章五节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有趣的是什么？耶稣已经告诉人，其实律法中最重要的命令，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这两条啊。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天主，这是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其次也是这样，就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两条诫命更重的了。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他说出的这两个事情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两条是总结性的，全律法包含在这两个命令之内。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天主告诉我们这两条诫命是总结性的，它是所有的律法都包含着在这两条之内，就是如果你尽意尽心尽力爱你的天主并且爱人如己，那你会犯法吗？你不会的。你爱一个人你能杀他吗？你爱一个人你会偷窃吗？你爱一个人你会贪慕他的物质吗？不会的。如果你爱天主你会拜偶像吗？如果你爱天主你会造偶像吗？不会。如果你爱天主你会敬拜他吗？守他的生日吗？会的。明白我意思吗？就一切都守在这个。所以这个人的回答简单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遵守律法，遵守律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把理解为遵守两条诫命，我们应该理解为遵守全律法。为什么？因为这两条是总结性的，也在这两条刮着所有其他命令的。哦，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最后耶稣的结论我觉得 很有趣。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照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照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很有趣。耶稣是不是在教导我们靠着律法能得救？好，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9章。这个篇幅比较长，我们就不没有打 PPT 上。耶稣回答说，这样行就必得救。耶稣回答很有趣，在圣经中也有另外一次耶稣也是这样回答人的。马太福音19章16到20节，16节说，有一个少年的人来，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少年的官。好，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对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行什么事才得什么永生。17节，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天主没有一个良善的。他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做什么？谨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妄作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了，还有什么缺欠呢？好，耶稣在这里回答，其实这个疑问是一样的，我怎么能够得永生？耶稣回答说，遵守律法。你觉得耶稣想干嘛？耶稣这样回答是为了叫人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很善良，就应当将他的心和他的行为与天主的律法比较。这两个人，我们鲁加福音10章的这个教法师和这个少年人，他们同样都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愿意自称为义，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善良。你看马太福音十九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哇，这个人好厉害啊，自幼都遵守了，他是不是有一些骄傲了？骄傲，我都遵守。其实耶稣以律法回答永生的问题，首先是教导人什么？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有罪的。加拉太书3章10节，圣经这样说，凡依靠行律法的功劳都是被咒诅的。如经上说，人若不全行律法上的命令，就必被咒诅。我问你，你这一辈子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经历经信经意爱你的天主吗？没有。那圣经说，那你就是被咒诅的人。你被律法，被天主的命令致死了，你是罪人了，必要受罪所带来的后果。你不能说，哎呀，但是我基本上差不多都熟了。你看这里说什么，人若不全行律法，全行律法上所记载的命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守一个两个，我没杀过人，所以我不是个罪人，不行。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基督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10条命令我们都违背过。我们说我没杀过人，主说什么？你看，你心里恨你的弟兄，你就跟杀了他是一样的。好，我没行过奸淫，但主说什么？哎，你看一个妇人动意念，你也行了奸淫。主说我们，哎，你说，哎呀，我没做过这个事情，我没做过那个事情。实际上，我们按照圣经来理解它，我们都已经违反了。 所以天主这样的回答他，不是告诉他人可以因行律法得救，而是在告诉人你是不能行律法的。这个很重要。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怎么说？他说，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的成为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行律法在天主面前成义。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指出罪来的。他后面说，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也就是说，摩西也告诉天主给摩西他律法的时候，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遵行这些必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能遵行吗？不能。好，怎么样？我们有火焚祭和别的赎罪的祭物，它是叫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让他仰赖天主的救赎。好，那有可能这个教法师其实他有目的，他可能想着，那耶稣之前说得永生是信他就得了啊，那这个是和旧约法律好像不一致，他可能这样说。耶稣称义说，见子就信的必得什么？永生。六章四十七节圣经说，我是在告诉你，信我的必得永生。六章的五十四节，凡吃我肉喝我血的必有永生。约翰福音六章的六十七到六十八节，耶稣对十二门徒，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有永生的道。啊，这个像不像这个大卫的诗一样，要指示你们永生的道？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归从谁？这个教法师可能来的说，你看你说你让我们信你，但是我们信圣经，圣经叫我们遵守律法。主意思是，他让你遵守律法，就是要显出你对你救主的需要。难道你不能明白吗？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如此律法就是我们虚蒙的师父。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得称为义。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觉得我行律法就可以。哇，那他说去第一句话，尽信尽意尽力爱我的主。哇，难道他真的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得救吗？得永生吗？按照律法的，这要照着律法的人，没有人能得生命，但律法能引导我们信耶稣基督。这样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律法，我们不能缺少天主的律法。意思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用上天主的律法，因为如果你要人引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有什么做这个工作的？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命令、天主的诫命，它就是这个作用的。当我们打开世界的时候，说你看圣经怎么说，他说不可杀人。哦，我没杀过人。嗯，但是圣经诫命在这里说，你恨过人就跟杀他一样。哦，我没有信过奸淫。哦，等等，你有没有动过意念？然后你信过奸淫。你有没有爱创造你的主？没有。那圣经说，因此你就要被咒诅，你就要承受罪恶的后果。这个说给他听，不是为了要给让他失去指望，而是要引导他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为什么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那经？他在说，其实那些诫命是让你知道你需要救主。如果一个人说我不需要救主，那我跟他讲耶稣基督没有太大的作用，我给他讲十字架，我给他讲复活，我给他讲升天的道理没有作用，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有罪，并且还没有看到自己对救主的需要。那什么能够使他意识到，能够刺透他的心，让他知道自己是有罪并要被咒诅？只有律法能做这个工作。 非常重要。教法师最后呢，他29节这个回答也是有趣的，他想推责嘛，他说那人要自称为义，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领袖呢？你自称为义，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他要在人面前自称为义。其实他提的不是最难受的命令，他提的是人能看见的。其实最难受的是哪一个？爱你的天主。他违背最多的应该是哪一个？爱你的天主。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是人看不见的，不是那么明显的，但是爱我的灵舍实际上应该是有个标准的吧，对不对？所以我要在人面前称为义。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只要别人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良善的人，其实他更多想靠着自己获得永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觉得他可以靠着自己得永生。其实大部分的人，你问他，如果真有一位天主，真有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情，你觉得他们都会说，我觉得我要上天堂，因为我是个好人。其实这个人也不例外，他觉得他是个好人，他觉得他所做的是好的。因此我们就有耶稣的这个比喻。那首先为什么有这个比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为了叫教法师明白他需要一位救主，这是这个比喻的意义。他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人，他在告诉这个人说，你不能靠着自己，你需要救助。那这个很重要，他向耶稣问谁是我的领袖，所以耶稣给他讲了一个关于爱人如己的比喻。好，这个比喻是为了显出他罪来，这样我们这样理解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就没有那么难去理解的。如果我们只从想想我们把比喻断章取义，可能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好撒玛利亚，那我们应该爱人。但是主在告诉我们，我们爱人是不到位的，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好，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第一节经文，也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与教强盗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往耶利哥去。其实我们要注意这个上下关系的。如果我们查看这个地理，我们发现其实耶路撒冷与耶利哥海拔差1240多米。好，耶路撒冷高，耶利哥低，所以他下到耶利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一个下坡路，但也是一个非常崎岖的路线，也是土匪好隐藏的地方。所以耶稣讲的也并不奇怪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路线。这个路呢，现在还是存在的。这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他下到耶利哥去，遇见谁？强盗了，剥去他的衣服，并且将他打伤，直到半死，就丢下他去了。好，他们做什么？好，把他打得差点，打得半死，快死了。然后呢，剥去他所有的东西，他任何有价值，他的衣服，我们知道当时面料也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把衣服脱了，把他手里所如果有伤口啊，伸出也把那个全拿走了，就留下一个快死的人在路边上。然后在这个故事中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漠不关心的人路过那里。在10章31到3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31到32，他说恰巧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就过去了。好，那么有趣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待会我们提。但是耶利哥城是一个利未城， 也就以为着不在耶路撒冷或者耶路撒冷做这个服侍的这个利未人和祭司经常会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好，所以他举这些例子都是人们知道的了解的。好，所以有祭司利未人从这路过是正常的事情。在这个比喻中有趣的是两个坏人都是有信仰的，而且都是自称为信仰天主的。一个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是利未人，是以色列民与天主的这个中保啊，他们是献祭的，他们是有特殊地位的。好，那么他看见就过去了。另外呢，有一个利未人，其实如果我们理解这个关系，祭司是利未人，但是所有的利未人不一定是祭司。好，这个利未人呢，他们也没有，就是很有趣，利未支派这个支派的人，他们没有获得应许的这个迦南的土地。主告诉他们，你们服侍我，在我圣殿服侍，这是你们的份，这是我给你们的祝福。好，所以利未人也是服侍天主的人，但是他们做别的事情，他们是管圣殿其他的这个施工和服侍。那这个人呢，近前一看就过去了。这个利未人稍微好一些，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反正近前看了一眼，然后确定看了情况就走了。在耶稣那个年代，祭司和利未人都是人们尊重的人。但是他们能达到律法的标准，爱人如己。我跟你说，如果是那立位在那里，然后看见他的一个祭司过来，你觉得他会渴望他帮助他吗？扶起他来救他的命吗？他会的。所以他在这里说有两个，按道理来说是守律法的人，但是他们看见这个被抢，遇见抢盗的人，被打的半死的人，就怎么样，就走过去了，也不理他。他们可能怕自己如果在那里单言，在那里帮他，也自己遇见抢盗。我要明白这块是明明有坏人，有土匪在吗？好，这里人被打了，如果在那儿帮助他，那土匪回来怎么办？他们也会被这个强盗给骚扰了，所以这个也是保命的一个选择。可能怕自己也还得有一些付出嘛，你付出一些自己的钱、自己的物资、自己的时间去帮这个人。他们不太愿意。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如果是去圣殿服侍的话，他们会觉得哇，那如果他全身是血的话，那我是不是抱他，我是不是占误会了，我是不是就不能做我的工作了，会不会影响我的工资了，对不对？我会不会因为这个失去我社会中的地位等等。好，但是后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首先呢是在33-35节这里提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厌恶的人，所以让撒玛利亚人当这个英雄并不是偶然的事，对不对？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个地方，一见就怎么样，怜悯他，进起来用油和酒。这里我们要明白，这个酒不一定是喝的酒啊，酒呢也经常有药的意思啊，或者用作药，所以它用油也是一种药，在圣经中，伤口经常是抹油的，抹酒的啊，所以这里说油和酒扎在他的这个手上的地方，裹好了，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啊，他还得走着把人放在自己的马或骆驼上、驴上。应该是个驴吧，不知道。领他到客店那里去照应他。但这个被厌恶的人，被社会怜不就是厌恶的人，他怎么样？他就怜悯了这个人。 用了自己的物资，用了自己的时间帮助他，让他骑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自己交了客店费。你看，35节，次日，他说将要起身，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你照应这人，若多有费用，我回来必还给你。也就是他给一个应许，就这个人所有的东西，我保证，我会给你清理掉。其实客店在当时社会中可能不是最好的地方，客店的主可能也经常估计也是，不特别乐意做这个工作。我们可以说他不一定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客店在当时文化中经常与抛客和这种行为是有关系的，因此他必须给出钱说帮助这个人，我回来我还会把钱给你啊，你做你该做的事情。那我们看耶稣的最后的问题，在36到37节，他说三个人里你想谁是遇见抢盗人的邻舍呢？好，我要给大家考虑一个问题。那个教法师问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和耶稣回答的答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注意邻舍它的语法，其实如果我们看29节，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回答遇见强盗的人的邻舍是谁呢？看见这个区别吗？耶稣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了，谁是邻舍？这个显示教法师是不懂爱人的意思。他认为这条诫命教导我们要爱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的同胞，但有一些人我可以不爱吗？但这个爱呢，肯定是有限的。我换一句话就是，我不用爱我不认识的人吧，这是这个人的他推测的这样一个思想。但耶稣这样把问题翻过来，也是要教导他这条诫命必有内心的转变。就你必须做邻舍。如果他把这个理解为同胞，自己的人，天主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爱自己的人，而是你要对于有需要的人要做他的同胞。也就是说，爱的责任在谁身上？在你的身上。你要做邻舍，这就是耶稣回答他的办法。但耶稣这样讲问题翻过来也有别的意思。我们先考虑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爱人如己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这个人有内心的转变，也就是说应当这个爱人。但是问题是爱人的义务是谁的？这个是天主要他回答的问题。约翰一书4章20节这样说，人若说爱天主却恨我弟兄，就是说谎言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天主呢？在这里他不仅仅是指责他爱人的心，他是指责他爱天主的心。他是讲这祭司和利未人视为不爱天主、不行天主律法的人，同样也是要这个人知道自己也是如此。自己可以说怎么的永生，我知道方法，我应该尽性尽力爱天主爱别人如己，我知道我懂的。耶稣在问，那你爱的如何啊？ 你爱人如何？就这样。但耶稣把这个问题翻过来也是有别的意思，也是要他意识到他不是怜悯人的那个人，他是需要拯救的那个人。这个很有趣，他问我是谁的邻，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翻过来说谁是遇见强盗的人的邻舍，也就是说你不是怜悯的，你是想在那儿问到底谁与我有关系。然后主说有一个爱人如己的拯救了他，他是要这个人把自己放在谁那里，他要他把 要自己理把他自己理解为一个祭司或利未人，不也不想让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可以帮助怜恤别人。其实耶稣是要他看到他就是那遇见强盗的人，并且有他的好邻舍愿意怜悯他，愿意自己牺牲的帮助他。好，我们要把这个放在整个福音书的想象文中。我们之前我们知道耶稣还没有离开犹太地区，在圣殿耶路撒冷圣殿附近的时候，他和犹太地区的人有了对话，有当时圣殿旁边的法利赛人开始骂耶稣。你知道他怎么骂他的吗？在八章的四十八节，他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有趣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比喻的前一周的时间内，犹太人在骂耶稣为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就设了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很有意思，他应该改变我们对撒玛利亚人比喻的理解。其实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撒玛利亚人，因为我们做不到撒玛利亚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心，我们都不认识的人能让我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是我牺牲自己的物资和时间，并且无限的物资，无论你到我回来的时候你还有别的需要，我会赔偿，对不对？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个比喻是叫这个人，也是叫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遇见强盗的人。这个强调也就是世界和自己的罪，我们被打得半死，我们不能自救了，我们必须有那好的撒玛利亚人要做什么来拯救我们。其实他问他说问他说你想遇见强盗的人的邻舍是谁，他怕这个问题翻过来，他说这个遇见强盗的人他遇到了一个邻舍，他遇到一个同胞，那同胞是谁你告诉我，他就说就是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把自己比喻成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不能再恰当了。为什么？耶稣刚被叫做撒玛利亚人，同样也是被犹太人怎么样厌恶的，但是被他厌恶的怎么样，他遇到了有问题的需要拯救的，他愿意付出，愿意牺牲，愿意拯救。那么这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就是这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就帮我们理解这个比喻。你看他不仅仅是把伤口给处理好，放在自己的牲口上带着走，带到客店说他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你知道耶稣拯救你也就是这样的，我出他一切所需要的，我要担当。我问你，这个遇见强盗的人他有没有自己想要付出什么东西？他是不是自己要过一个好日子才能获得这样的报应？ 哎，他是不是要加入教会，是不是要受洗才能得到这样的报应，他是不是要做好人才能得到这样的事情，没有，其实他一句都说不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事情能做，但是得到了这位救主撒玛利亚人的怜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也就是这位教法师在十七节他说是怜悯他的人，耶稣说你照样去做，再次要求他符合天主自己的标准。如果耶稣基督就是好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在告诉他做什么，你做到我的标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主是圣洁的，你们同样要做圣洁，天主是完美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做完美的人，你试试做吧。这就是耶稣回答的话。那就像我们前面马太福音十九章看到的那个少年人一样，圣经告诉我们那少年的人他做了什么，他忧忧愁愁的去了。圣经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结果，这个人没有立马信主，我们就看到这个人不见了，就走了，不再提他了。可惜很多人他是像这个教法师一样，他是不能接受天主对他的判断，他不能接受自己是罪人，自己将要站在天主面前受审判，因此他不能得永生。这个教法师就在其中。但我发现我们周边的很多人也是如此，他的障碍不是他不能看懂圣经，不是他不能明白福音，是他不能接受天主对他的判断。很多人其实他对天圣经道理和福音的排斥就在第一点，我是个罪人，他是不能接受，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会说哦不，我理解，我明白罪人这个事情，但我要说这个，我要说那个，其实他不愿意讨论的就是自己内心的问题，他不愿意讨论也就是自己灵魂的问题。为什么？他心里知道，就像这个人想自以为这个想自称为义，对不对？他们也一样，他想通过别的知识都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天主面前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但是问题是天主的要求，天主的标准是不变的，永生只赐予因信称义的人，因为无一人是能考律法得救的。我们今天就到这。